弟兄姐妹下午好，
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在主的爱的里面相聚啊。不，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主，愿你赐给你的儿女信心，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愿你赐给我们信心，叫我们可以与我们所听见的道相调和。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主，愿主带领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刚讲完了十诫，那么前两个月，那么我们一届一届的来讲，那么讲到第九诫的时候呢，我特别有一个感动，那么其他的教会邀请我去讲道的时候，我也是来讲这一篇道啊，就是第九诫。那么第九诫也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出埃及记第20章16节哈。我的圣经和合本的圣经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比较熟悉十诫的话，你知道第三诫说什么？第一诫你大概知道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第二诫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仿佛天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神说你不可雕刻像，不可跪拜那些像。好，第三诫说什么呢？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若人妄称神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为什么？因为神的名很神圣。第九节讲到什么？第九节讲到人的名也很神圣，因为人是神所造，有神的形象，有神的尊严，因此人的名誉也很神圣。如同神的名誉不可随便妄称，不可随便侵犯，那么人的名誉也不可以随便被侵犯，那我们也不能够随便去伤害别人的名誉。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名誉的见证。名誉、名声我们大概理解，那见证是什么？当然见证呢，你从原文来看就是 witness， 见证者、目击者的意思，见证。事实上在约翰一书1章1节哈，那么约翰，使徒约翰就提到，他说呢，他跟教会写信的时候，他要见证这一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这一位耶稣基督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当时候的教会知道有一些异端邪说慢慢的入侵的教会，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并不是真正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只是一个幻影而已。那么包括他的出生，包括他的降临，包括他在地上的传道工作，还有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个影子而已，叫幻影说啊，就是耶稣基督从头到尾只是一个影子而已。那这个对当时的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所以使徒约翰就写了一封信来警告教会。那么约翰在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们，我们所认识所传的这位耶稣是我，使徒约翰，是我们这些使徒亲眼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各位，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知道使徒约翰跟耶稣非常的靠近，对不对？约翰常常贴在耶稣的胸口。所以约翰说，教会啊，你们要警醒，你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些异端，你们非常要警醒。为什么呢？我们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实在是我们摸过的、看过的，他有身体，我们跟他一起吃过饭。各位，这很重要，因为耶稣如果只是一个影子的话，他就不能够代表我们，他必须要有身体，像我们人一样。所以他的代赎，他在十字架上所流了宝血，他才能够完成那个救赎的工作。如果他只是一个幻影，像天使一样，好像只是一个灵，那他不能够完完全全代表我们罪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必须成为最深的形状，只是他没有犯罪， 但是因着成为一个最深的形状，它可以代表我们所有的人被公义的神所审判，被杀在十字架上，那为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赎罪的任务，赎罪的功。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谈见证的时候，见证是什么？见证就是亲眼所看见，亲耳所听到，亲手摸过的，你才能够为他做见证。当然我们刚才我们读了圣经，不可做假见证，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这个人所说的话，或他做的事，不是你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也不是你亲自去经历的话，那你在法庭上你不可以做一个伪证，做一个假见证来陷害他。当犹太人在运用这句话的时候，那么通常是在一个法院的场合，那么犹太人很重视法律哈，因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所以当审判的时候，若人在审判的当中，第三方他起来做假见证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被告的那一方就非常非常不利了。所以神设下了这一条命令，要以色列人不可做假见证来陷害。但你知道，当耶稣在受审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自己就被人用假见证陷害，对不对？各位你还记得吗？当耶稣被这个犹太人那么抓去哈，然后在那里审讯耶稣的时候，有许多人起来做假见证，诬告耶稣。只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在那里诬告耶稣的时候，没有抓到确实的，没有提供确实的证据，说明耶稣曾经说过或做过某一些坏事。那么当他们起来诬告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做假见证那么就是那么说一些并不是实在的，或者是一些的证据并不是一个充分的证据，并不是一个可靠的证据来构陷别人。那耶稣他本身就是一个被人用这个假见证所陷害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那么假见证对人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耶稣受审的时候，就是经过这个假见证的陷害，到最后呢是被诬赖，那么说他是自称是犹太人的王等等的。当然耶稣说，你们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我本来就是，我生来就是为此而来的。他没有否认，但是他们还拿其他的事情来诬告耶稣，但是圣经说他们却找不着任何的证据。各位，这种造谣生事的事情到现在很多，有一句话叫做造谣张张嘴，辟谣的跑断腿，造谣张张嘴，辟谣的跑断腿。现在我们在这个微信的时代，这种事情更多了，翻翻你的朋友圈，你很容易就看到很多很多的信息，那么什么星巴克咖啡致癌，这是谣言，或者是马航掉下去那个已经找到了，这是谣言，那么或者是这个某个高官，是基督徒，这也是谣言，那你三思而听吧，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澳大利亚攻克了某种癌症，各位这大概都是谣言，这种谣言真的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查，然后我们就疯狂转发，知道吧，好像得到什么好消息，赶快转，那么希望我们群里面都能够知道这个消息。现在的讯息真的假的讯息真的很多，很多，那么有些真的是伤害到别人的名声了。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特别要小心，因为人都渴望好名声。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美名胜过什么？美名胜过大财，你们可以看那个这个荧幕，美名胜过大财，美好的名誉胜过拥有很多财富，美名胜过大财。所以人渴望有好的名誉，好的名声。那么对于教会来讲，教会的名声也挺重要的，当初代的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赞美神，教会得到众民的喜爱。也就是说，教会开始成立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的社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教会，从来不知道有这个群体，现在知道了，有一群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那里聚集的，然后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彼此相爱， 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啊，把自己的家产都卖掉哈，然后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共同的来生活。哦，这个很少听到，很少听到。哦，还有这样子的一群人哈，叫做教会，赞美神，得到大家众民的喜爱。而当这个见证，这个名誉很好的这个名声传出去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主就将怎么样？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哎，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基督徒的名声、教会的名声，也影响到那些未信者对教会甚至对上帝的看法？讲句直白一点呢，中国话说“家和怎么样？家和万事兴”。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神的家。而当弟兄姐妹在这里神的家里面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个好名声就会得到相应的祝福。当我们在这里彼此相爱，当我们在这里见证基督，当我们在这里一起生活一起相爱的时候，那个好名声一出去，神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阿们。但愿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神把得救人天天加给我们，好不好？好不好，弟兄姐妹？所以一个家一个人的名声都非常重要，一个教会的名声也很重要。如果我们很渴望神把得救人加给我们的话，那我们要好好的来经营这个教会，也让这个教会里面充满爱，也让这个教会里面有好名声，有好名声。但我们今天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或者这个题目哈，我们要思考比较负面的，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人会做假见证来坑害别人？我们刚才说到，当耶稣受审的时候，人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长老跟文士、祭司长，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圣经说，在马可福音第十九章的地方，圣经说他远晓得，说比拉多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各位，为什么人会做假见证，人会用谎言来攻击另外一个人？其中一个理由，我相信是因为尊敬跟嫉妒。当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嫉妒耶稣在这个地上所做的很好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很担心，哎呦，会不会人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会不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就完蛋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们要逼迫耶稣，那么甚至把他带到最后把他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知道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长老、文士、祭司长是因为嫉妒耶稣才把耶稣带到他的面前。所以可见人有嫉妒的时候，就会开始用谎言用假见证来攻击其他人。我看了一篇短文啊，讲到人为什么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各位，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人喜欢说别人的坏话？说别人坏话的人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那么这篇短文里面就讲到，因为人很怕被别人看扁，我们很怕被别人瞧不起，所以只要觉得自己比较卑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贬低别人，镇压别人，毁坏别人的名声，那么把别人踩在地上，这样子是一种补偿的心理。当我们把别人踩下去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凌驾在他人之上，那我们的自我感觉就比较好，我们感觉自己比较优越。那么为什么我们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因为每当我们在那里批评人、论断人的时候，会让自己觉得我们比别人高人一等，高人一等，一种虚荣，一种嫉妒的心理。前一阵子有一个名作家叫做李敖，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啊？李敖，那么是一个很有才气的狂人啊，那么说了很多狂言狂语，那么他最近过世了。那么过世之后，人家就整理他的语录哈，李敖说了什么名言？那么有些名言是大家听听当笑话就好，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挺好笑的，他说：“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啊，从今天开始500年之后，只有三个人啊，就是李敖、李敖跟李敖。”
所以就是五百年，从现在开始五百年之内哈，只有李敖能够写最好的白话文，就是我，那很狂了哈。那么但有几句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他说呢，有人只知道赢过别人，却不知道输了自己。有人只知道怎么样可以赢过别人，却不知道输了自己。哎，这个因为我们的教会离这个耶鲁比较近，我们有时候就会听到耶鲁的学生自杀，你知道吗？因为什么耶鲁的学生会自杀？有人只知道赢过别人，怎么样竞争可以赢过别人，很多时候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却输掉了自己。有些人说可能原因是什么呢？可能他在高中的时候，这些自杀来这些高中的时候都是 全校第一名啊，然后可能是他们 county 里面的第一名啊，然后才能够进到这种常春藤的好学校，对不对？然后进去之后没想到一到班上发觉每个人都是天才，他只是天才里面的其中一个而已。哇，这个天才好像不用读书，一天到晚玩，哇，全成绩就是 A plus 啊，什么全部都是 A plus。然后他努力在那里读书，在耶鲁读书，哇，读了半天，不过就是一个 B， 受不了这个刺激了，你懂吗？过去都是第一名来着的，现在来到这个天才班里面，还有更多的天才，比他更天才的天才，他只不过是其中那个小小的天才，还有更厉害的天才，受不了刺激了，从楼上往下跳。各位。如果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自信是建立在这一种彼此的竞争，彼此的输赢哈，不服输，我一定要赢哈，那么这样的人很容易在竞争赢过别人的过程当中却不知道自己输了，你输掉了自己，你赢到了这一切却把自己给输掉。各位，圣经讲的刚好是相反，圣经说我们要在爱中怎么样建立自己，神要建立我们，神要借着教会来建立我们，神要借着教会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来建立我们。神在爱中建立我们，大家说好不好？这句话，上帝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在爱中，在爱中怎么样建立自己？大家说在爱中建立自己，一二三，来，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在爱中把自己建立起来。所以当人在那里用谎言，用诽谤，用骄傲，增进嫉妒，在那里相争的时候，很多时候信心很快垮台。为什么呢？你总会遇到一个比你更厉害的人，知道吗？人生那么长，对不对？你怎么保证你永远都第一名呢？你怎么保证你永远都能够赢过别人呢？总有还有比你更厉害的。所以如果你把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面的时候，当下一个比你厉害的人出现的时候啊，你争不过他，你的信心就垮。各位，还有一种原因，为什么人会增进嫉妒？因为人的心中永远都不能够满足。各位，你听过约翰福音里面第四章里面讲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你听过他的故事，对不对？撒玛利亚妇人，当有一天耶稣口渴的时候来到撒玛利亚，他看到了一个女的大中午的时候来打水，当时候的人要不是凌晨打水，要不是黄昏打水，不会有人在最热的时候来打水。很多人说可能这个女的不希望别人太多人来看她，所以呢等着四下无人的时候自己来井中打水。那耶稣知道特别挑了这个时候，挑了这一条路要遇到那个井旁的妇人。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哈，然后耶稣就说，哎，你把这个井水打来给我喝哈。那么这个女的就说，哎，你是这个犹太人哈，我是撒玛利亚人，你怎么可以跟我要水呢？原来当时候这两群人是不相往来的。等等，当他知道耶稣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的时候，他说，哎呀，主啊，来把这个你所赐的水喂要喝，你把你这个水赐给我哈。那么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哦，这个女的说，哎呀，这个水太好了，如果有这种水的话给我。后来我们知道耶稣指出她，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女的会有五个丈夫，曾经有五个丈夫，然后现在这个第六号 number six 还不是自己的丈夫。 那他是不是当时候著名的小三，我们不知道，他可能不是小几去了。总之这个女的可能是恶名昭著，没有什么好的名声，大家都知道。然后当然很多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把她说得很坏啊，说这个女人是一个坏女人。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人努力为她平反啊，有一次有一个讲员努力为她平反，他说其实圣经上下文里面好像也没有直接提到她是因为淫乱的缘故，曾经有个五个丈夫。但是不管如何，就算她嫁了一个那个丈夫死掉，再嫁一个那个丈夫又死掉，总之这五个男的都没有办法真正的陪伴她，满足她人生的需要，也许是生理的缘故，也许是真的情欲在作祟，也许是罪恶等等，总之这个女的没有办法满足。而当人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嫉妒那个有的，而我们没有。各位，我昨天读到一个圣经，讲到所罗门王他治理国家的时候很有智慧，那你一定也听过，有两个妓女是不是，那么带了一个死婴啊，那么带了一个活孩子哈，那么来到这个所罗门面前，那么两个人都宣称这个婴孩是他们的啊，两个要争夺这个孩子。那么其实两个人当中啊都生了孩子，两个人当中其中一个孩子在睡觉的时候被母亲压死，那么现在这个剩下这个活的孩子，说两个人都要争，你到所罗门怎么判的，对不对？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在想，哎，你知道这个结局是什么哈？就是那个生母舍不得这个国王拿刀要把这个孩子劈一半，马上说啊，你让这个孩子活吧哈，让这个孩子让那个假的妈妈拿去，没关系哈，只要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就好。我在想，那一个假的妈妈为什么会有那种心？因为她没有嘛，她没有，又不能够从其他方面得到满足的时候，她就要争取那个有。各位，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欲求怎么样？欲求不满。人如果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很难因着神，单单因着神我们得到满足。很多时候人就在这种不满足的情况之下，充满了尊敬跟嫉妒的心。哎呀，他的口才比较好，哎呀，他的这个人长得比较好啊，所以他怎么样，我觉得很不平哈，所以我要跟他争，我要跟他斗。各位，人如果活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常常是很不快乐，那么也生出许许多多的罪恶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也要小心，当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一种尊敬比较的心？我还记得十多年前我刚到康州来面试的时候，面试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刚开始面试的都非常顺利哈。那么讲完了牧师也要讲师母，你懂我意思吗？看看师母合不合适，对不对？然后呢，有人就开始啊，对啊，就师母，看看师母啊，这个学历的过程啊，做事的过程等等。那么面试的委员里面其中有一个就跟我说，等到师母来之后，我们要来跟师母比一比，比一比，比什么呢？比怎么服侍。我听了心里就有点寒哈，跟师母比什么？各位，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不是来用我们的恩赐来这里比一比，看谁会讲话，看谁会服侍。各位，不需要比的，神没有要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互相竞争，互相比一比，看谁能够竞争，能够坐在这个主席的位置，看谁竞争能够出头哈。各位，很多时候有些人软弱的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好像没有争到他所要的地位，他就把这个精力精神拿到教会里面竞争，你懂我吗？你懂我意思吗？拿到教会里面增进哈，哎呀，要选执事啊，要选这个主席了，争争争争争，那赶快哈，希望大家来支持我，争取选票啊，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争出一番地位啊。各位，如果教会里面有这一种现象的话，那难怪教会这个问题不断，问题不断。我们都要争，I have the right to say the final words， 我都希望我所说的话是最后的决定。各位，如果你说的话真的是最后的决定，得到大家的尊重，那感谢神。但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你是不是就要生气？为什么我说完话之后还有人觉得不满意？为什么我做了这个这么好的建议还有人不采取，还有人其他的建议？我真的气死我了。各位，你我的话是不是最终的话不重要，上帝的话是不是这件事情最后最终的话，这才重要。阿们。很多时候要解决我们彼此的争端，不论是我说的有理还是你说的有理，各位，不在那个理， 在于有没有上帝的话，有没有上帝的爱做你我之间的判断。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很好的属灵的伟人，都是让上帝来做最后的审判者。当摩西在那里侍奉的很好的时候，他的哥哥跟姐姐嫉妒他了，亚伦跟米利暗看不下去，哎，只有你受膏作为以色列的领导嘛，我们也是啊，哈。然后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摩西的反应是，哎，您不要这样说，是神拣选我，没有拣选你们。摩西不是这样，摩西马上俯伏。摩西不止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后来还有可拉党，对不对？我们今天都没有时间看这件事情。摩西每次遇到人跟他争权，他不是在那里争说，哎，是神选我，没有选你，不是的。摩西都是很谦卑来到神面前，让神来做最后的主宰。各位，不是说摩西很厉害，而是他认识神，他也认识自己的工作，以至于他在神面前俯伏，让神在教会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么主就为他不断的为他伸冤。各位，在你的工作的地方，在你的家里面，主啊，你难免会遇到这些让你觉得不平，或者觉得哎，我没有得到应得的待遇的时候，各位，你心中实在很气，你觉得很受伤，这种时候正是神要呼召你回到他面前的时候。你会按照我们人的智慧，我们也想要说很多的话为自己 defense， 我们想要做很多的东西好来为自己，来帮助自己，来赢得什么。各位，我不是说你都不可以说话好，你都不可以做该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心态应该是一个倚靠神的心态。很多时候靠人的手段想要说些什么，为自己争取什么，想要做些什么，为自己争取什么的时候，各位，你不要忘记是上帝在看，上帝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很遗憾，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还是没办法胜过那个老我的心情，我们都要为自己说些什么，我们很难安静下来等候神，很难。我准备的时候，我也让大家看了雅各书这一大段圣经。那么雅各书的经文的里面讲到很多关于舌头的教训。我曾经在十多年前大概六七年前讲过一篇道，就是雅各书的第三章，那么讲到这个关于舌头，那么雅各书三章里面讲的舌头的教训，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就不重复再读了。我的题目叫做火舌，引自这段圣经的火的舌头。因为这段圣经说什么？我们的舌头像火，而且这个火不是从物质界的这个火点燃的，这个火是从哪里点燃的？弟兄姐妹，从哪里点燃的？圣经说是从地狱点燃的，好吓人啊！我们这个舌头好像从地狱点燃的火，这个火要星火燎原，是吧？烧灭一切，毁坏一切。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都被驯服了，动物界已经被人类驯服了。拿好几个比方，马被驯服了，船只那么小小的舵就能够掌舵人用掌这个小小的舵就能控制整艘大船。但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没有人可以制服舌头，没有人。但我在读的时候有点绝望，真的没有人吗？有没有一两个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言语呢？但是圣经说得很明白，没有人，没有人可以。我们的舌头常常在那里说一些话，或者是用这些话来造就人，或者用这些话来毁坏人。圣经我们刚才读到的，雅各书说，从一个嘴巴里面出两种言语，从一个舌头里面，我们又用同一个舌头来颂赞神，那么又用同一个舌头来咒诅神所造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那么我的弟兄啊，这是不应当的。问题是管他应不应当，我们都这样说了，对不对？谁能够控制自己的口舌呢？很难很难控制。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个学校的老师教历史的，在小学里面小镇里面那个小学里面教书。那么每到周六的时候，他就带他们的同学去打棒球 baseball。 那么他组织的这个棒球队呢，就是一个友谊赛，都希望孩子们 透过这个运动啊，培养一些运动的精神啊等等，本来是一件好事啊，每个礼拜六都去打球。那么这个礼拜六，当这个老师准备要去球场的时候啊，那么他顺路啊走过了一个 market， 一个水果摊。那么呢，走过这个水果摊的时候呢，就没有跟老板说好，就拿了几个苹果水果，他就走，没有跟任何人说，他就拿了就走。哎呀，这个事情被其他的孩子看到，其他孩子也要去棒球场，就看到，哎，奇怪，老师怎么没有付钱啊？然后就把这个水果摊上的水果就拿走了，好像老板都没有看到哈，四下无人，老师就把苹果拿，哎，我们看到啊。那么这个事情就一传十，十传百，说，哎呀，这个老师没有付钱就把水果拿走，然后就开始传这个事情。那个小小的镇啊，没有多少人，大家很快就知道，哎呀，某某历史老师哈，他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去球场的路上没有付钱，然后呢就把水果拿走了。那么这个孩子的话就传开了啊，那么这个其他的同学看到老师这么做，那么传到老师那里去，奇怪，这个礼拜六打球怎么都没有半个学生来，走在路上证明都不跟他打招呼了，因为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哈，好像他是小偷哈，他觉得不舒服，但也不说不出为什么哈，反正大家都怪怪的怪怪的。后来有一个对他比较好的，跟他比较好的同学跑来跟老师讲说，哎，老师你知道吗，现在外面都来传你的话，传什么呢，说你没有付钱啊，就拿水果走了。老师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哎呀，这个老师在恍然大悟，好好好，那个同学来，他就把那个传他话的同学把他招来了，那么把他招来，来，你跟我到这个水果摊老板那里，我们来对质一下。那么他有一次就带了这个孩子，床上的孩子到这个水果摊那里去了。那个水果摊老板说，哎，某某老师你来了，来，今天刚好有新的水果哈，你要拿多少拿多少去啊，因为你每个月的月初你都先付钱。你把钱都先垫了，都先付完了，所以这个月当中你要拿多少水果，你随时都要拿多少水果，随时都可以拿，拿去吧。那个传话的同学恍然大悟，哎呦，误会老师了，没有 verify， 没有先验证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开始传老师不付钱就在拿东西啊。哇，他就跟老师，哎呀，老师很抱歉啊，这个误会你了。那么老师说，哎呀，孩子，这个小事一桩哈，原谅你哈，没事了。但是呢，我让你帮老师做一件事情。那什么事啊？那孩子啊，你到你家去啊，拿一个枕头来，拿一个枕头，毛茸茸的枕头啊，枕头来。那你跟老师到那个棒球场的球台上最高的地方，那两人就去了。那天去的时候风还特别大，哇，风很大。那么这孩子就抱了枕头来，老师你叫我抱枕头来要个做什么？老师说，你现在哈用剪刀把那个枕头剪开。好，他就照做，把那个枕头就剪开了。老师说，现在你把里面的羽毛抖出来。这个孩子也照做了，就把这个羽毛，这个枕头的这个羽毛枕头，把里面的羽毛就抖出来。一抖，刚才我们说了风很大，对不对？那个风就把这羽毛吹得到处都是，到处都是。那么这孩子说，哎呦，这个就是我赎罪的方式啊，就是带一个枕头，然后把羽毛这个吹得到处都是。老师说，现在哈，你去把每一根羽毛都剪回来。这孩子说，那这怎么可能呢、啊？羽毛吹了整个镇到处都是啊，那么多羽毛，我怎么可能一根一根捡回来呢？老师说，你所造的谣跟那个羽毛一样，捡不回来了。各位，当一个人对别人做出这种言语上、名誉上的伤害的时候，作假见证陷害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所造成的伤害是没法弥补的。人言可畏，捡不回来了。弟兄姐妹，我在看这个故事或者看我们今天的圣经的时候，心中真的有个感触，哎，有一些话真的就是不能说，哎，特别是那一些我们没有办法 verify 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的话，那我们真的不能说，我们真的不能说，特别不能够在人的背后说这些话。雅各语重心长的提醒我们，我们的舌头是火，而且这个火是从地狱点燃的，地狱之火。各位，地狱不在哪里？地狱不在你的脚底下而已，地狱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嘴里面。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教会，一个家，个人都一样，如果我们的家要兴旺，那家和很重要。一个家怎么样能够和气呢？我们彼此，我们怎么样说彼此，我们的言语有没有受到管辖，那这就很重要很关键。在会议的时候，在会议之前，在会议之后，在公开的时候，在私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说很关键很关键。各位，你不要说我所说的话不会有其他人听到，箴言里面说了，圣经耶稣也说了，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你在房顶里面所说的话，房顶外要传出去，有飞鸟要把你的话传出去。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对人所说的一些没有经过证实的批评或者论断，那么对人的伤害很多时候是没法弥补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极大的怜悯。我们心中如果真的有不满足，那么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里面寻求圣灵的充满。圣经里面多次要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要追求神，那么要圣灵吩咐我们要得到圣灵的充满。怎么样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说哈。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哈，有没有那个remote？ OK， 这边给你。好，往前走两张，好，往下走一张。好，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必从那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圣经说这段话是指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那么怎么样能够常常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呢？圣经总的告诉我们，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认主为我们的主，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然后我们凭信心来相信神的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然后我们要实际的来操练，记得祷告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操练各样的恩赐，然后我们就会经历神的充满，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借着敬拜，我们一起同声的敬拜，同声的开声，刚才领会的弟兄就是提醒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开声大声的来唱的时候，哦，我们大大的张口，神就大大的充满我们。阿们。所以当我们里面觉得饥渴，觉得不满足的时候，或者觉得哎呀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你特别要在这个时候来寻求神的充满，以至于你可以胜过那一种言语上面的软弱。不要用言语来得罪人，不要用言语来得罪神。有一个老牧师叫做郑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老传道人，十多年前已经过世了，那么是一个传奇性的一个传道人。那么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去念神学，就离开大陆，那么到香港去读书。没有想到哈，那么因为这个国内政局的缘故，他再也不能回去了。三十年跟他的师母跟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就分开哈。那么三十年，他到香港，到菲律宾哈，到各地去主持教会，在那里牧养教会。后来呢，他跟他的师母三十年之后。这个破镜重圆哈，那么他们都来到了美国，在美国的西岸，那么牧会，那么十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呢留在一些著名的一些传记的当中哈，那么我是看到他的消息是看到有一个叫做就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字典啊，就是来查一下就是一些侍奉神的一些名人啊，名传道人。他们的事迹，那么我就查这两个字，郑国，郑成功的郑啊，英国的国，郑国。那么这个老传道，那么他的一些一生的事迹哈，那么就被人放在这个网上，我看了一下，其中也跟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信息，我觉得很值得参考啊。在他服侍的过程当中，他认识到 要管好自己的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各位，你们今年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也在想怎么样合神心意的教会。我讲最基本的啊，就是要先管好我们自己的口。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口，造成很多的麻烦。那么他作为一个老传道人，他嘱咐新的传道人，他年轻的传道人，他说传道人常有一种失败、啊、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口。如果在教会中遇到困难，或者遇到不公的对待的时候，或者是在长执会当中受到打击的时候，就会向比较合得来的肢体呢，在那边倾诉心声啊。那么讲来讲去呢，后来呢，人家有意无意呢，就把这些话传出去了。那么最后呢，使得他自己或者使得别人呢受到伤害。那么这老传道就勉励传道人啊，这样的事情要少做。这是很不智慧的事情。他说传道人最终还是要学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传道人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最好的倾听者呢还是主耶稣基督。如果心中有什么痛苦，有什么不平的时候，就把心中的话来告诉神，求神来带领来解决。各位，我想不单是传道人需要学习这个功课，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学这个功课。阿们。尤其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希望神的家合一和好，彼此相爱的时候，特别要谨慎我们的口舌啊，弟兄姐妹。否则我们在口舌上面没有很好的见证的时候，甚至会传到教会外面去。弟兄姐妹，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外人都知道，只是你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不晓得外人都知道。要谨慎。各位，如果真的哈，我们在口舌上面，我们觉得很大的遗憾，我们被人我们没有得到很公平的这个被人公平的对待等等，我们来看耶稣好不好？耶稣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节的地方讲到，他被人牵到宰杀之地，他怎么样？他不开口，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羔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像羔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哥，我们刚好常常是相反，人还没要我们讲话，我们赶快讲哦，我们要讲哦，讲为自己辩护，了解吗？但是耶稣贵为神的儿子，被欺压的时候，受苦的时候，他还是存心忍耐，不开口，让神来说这最后审判的言语。他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各位，我觉得这话可以两面来说。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像受苦的一个羊哈，忍耐让神来伸冤，我们不开口。但第二个，我也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做那个让人好像那个受苦的羊的那个人，你懂我意思吗？请你不要去做那个剪毛的人好吗？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像那个剪毛的人，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丈夫，对我们好像那个剪毛的人，他身上好像不止剪毛，他身上好像长很多荆棘，是不是长很多刺，很想帮耶稣一把，帮神一把，帮他剪哦，你怎么能这样子做呢？是不是？各位，我们让别人因着我们的言语受很多的痛苦，我们必须悔改。我们一方面学着我们的主像羊一样受苦忍耐让神来伸冤，但我们也要避免做那个剪毛的人，让别人去受因着我们言语所发出来那一种苦毒，那一种愤怒，那一种邪恶，使得人因着我们的口舌受苦。弟兄姐妹，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弟兄姐妹，我们的舌头是火，只有神能够管理我们。但愿我们今天能够凭着信心领受这个信息，把自己跟自己的舌头、自己的口舌、自己的一生都交在神的手里，让神来管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洁净我们的罪。谁能够在口舌上不犯罪的，他就是完全人。主啊，我们要承认我们实在深深的得罪了你，得罪了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弟兄姐妹， 因为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的口舌，我们自己知道，并不完全。主啊，洁净我们，我们就全然得洁净，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比雪还要白。恳求主收纳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